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可以听到我声音吗？OK，好，谢谢。如果说想问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作为一个基督徒，您最关心圣经或者说您的信仰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最大的议题，您可能会想到什么？大家住在曼哈顿附近，住在 Jersey City 附近，您可能会想到什么？啊，安全 ，OK，谢谢，还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吗？您觉得您会最会想到想要让信仰对您的生活带来帮助，您可能会想到什么议题？工作，对，是，可能工作会是其中一个蛮大的议题，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家庭。对，怎么带孩子和配偶怎么相处？工作或者家庭，对吧？这两个议题，这其实是蛮合理的，因为神在创世纪第一章跟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家庭。神又跟亚当说，你要看守这园子，这是工作。神给人的文化使命其实就是这两大部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两个大的方面上去更多认识他，也更多经历他给我们的救赎和恩典。你可能在想，这和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其实，当我们谈到工作的时候，您脑海当中可能会想到，或者说，您听到别人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如果您不敢说的话，我听您说，老板，是不是老板？有一个事工，我们自己教会还有其他一些教会联合的一个事工，专注于和弟兄姐妹来探讨职场上的议题，反复出现的一个议题，如何和老板相处？似乎大家都在面对这样一个议题啊。万年不变的一个话题，但这至少反映出来，至少反映出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领袖对于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而这样一个议题其实就出现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出现在16章、17章，甚至可能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民数记。都在探讨这样一个议题，我想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借着今天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圣经想要告诉我们的，我想是神其实是在借着他所呼召的，借着神自己所呼召那位真正的领袖，神是要保护我们，保护他的百姓，要救赎他的百姓，这是神设立领袖真正的目的。这也是神设立真正的领袖才能带出来的好处。而借着今天的内容，我想我们能看到很明确的对比，领袖和民众之间的互动，以及神如何在这过程当中来彰显他的心意。我们今天的内容从16章41节开始，也许您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可能比较少会看到说，今天某一天的内容从第二天开始讲。鉴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但是其实第二天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线索，就是这段经文的事件和前一段16章前一段的内容是紧密相关的。而16章前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就是民数记当中或者说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可拉的暴乱，在这次暴乱的事件当中，作为立位人的可拉，他不满祭司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们，被神设立做神的祭司，做一个特别的，有一个特别的职分。他也不满亚伦和摩西这两个人做以色列的领袖，因此他就连同吕遍的子孙大丹、亚比兰。 并且连同安，还有以色列当中250个领袖一起去攻击摩西和亚伦。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可拉本身是哥辖的后裔。你如果看族谱的话，他和摩西和亚伦其实他们都是堂兄弟，都是利未人。而这250个人，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是首领，都是以色列当中的首领，他们都是在以色列当中有名望，并且是进入会中的人。换句话说，在当时以色列在旷野当中100多万快200万人当中，这250个人是其中的带领者。不管你怎么称呼这个带领者，可以说就是他们当时的，政府机构是这样一群人，250个人。他们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当中实际的领袖，而这样一群人，他们现在起来要对摩西和亚伦进行指控，指控的是什么呢？16章3节提到说，摩西和亚伦两个人擅自专权，因为他们两个把大权独握，都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一个指控，第二个指控，16章13节说，摩西和亚伦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到了旷野里面，要干什么？要杀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在指控他们动机不对。而面对这样的暴动，神在这过程当中没有袖手旁观。16章19到21节，神的荣光显现，说还要他要惩罚消灭以色列的全会众。而这个时候，摩西和亚伦他们面对可拉这一伙人的指控，竟然还要为以色列的全会众去向神求情，要拯救他们。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神有怜悯、有救赎的心，而且他们明白，这些会众其实是被错误的领袖所误导，并且神更大的工作，此时此刻他们面对更大的议题，是要面对迦南人的征战。因此，摩西和亚伦说，要求他们带领以色列的全会中，要和这可拉的一伙人要划清界限。而之后，神就用大地震让可拉还有这些带头的人都掉入了裂缝当中死亡，而这250个领袖被火烧死了。在处理完这个针锋相对的冲突危机之后，神命令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要让他把这些首领的香炉锤成片子，要包在祭坛的外面，用来警示后人。神给这些人的行为还有动机定性，在38节说这些人他们是犯罪、自害己命的人。而然后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经文的时间。刚刚所以讲的这些都是今天经文前面的背景，就是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在经过了这么激烈的冲突之后，您可能会觉得以色列人当中应该在这过程当中要吸取教训，对不对？经历了这么大的事件，经历这么大的冲突，并且神亲自把，亲自介入进来，把可拉还有他，跟随他的人，还有这250个首领全都，审判处理。但是结果呢？41节告诉我们说，第二天以色列的全会众都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想之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这过程中，他们在第二天还会有这样的反应，至少说明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客观的原因，而客观的原因就是错误的领袖的误导。刚16章13节跟大家提到说，大丹和亚比兰说，摩西和亚伦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是要杀了他们。这种领袖的错误的舆论导向，您会发现他毫无疑问是会对会众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知道 这些可拉还有他所带领的这些人，他们所呈现出来是教科书级别一个领袖不应该有的特质。第一，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是因为可拉还有这群人，他们想要把以色列的领导权拿过来，所以他们煽动这些民众，让舆论来支持自己的私心，要让这些百姓为他们自己的动机来造势。所以，第一，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第二，他们不敢，也不可能站出来要为百姓提供保护，反而他们是要牺牲这些民众的利益，甚至是牺牲民众的生命，干什么？来给自己壮胆，甚至给自己挡枪。而既然他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做，既然他是要让其他人起来保护他们，那么他就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而他所做的这些也不可能归荣耀给神，而就是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动机，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不合格的领袖，他的特征是什么？而这样的特征，自然而然会影响到他们所带领的会众的价值观。而当然，我们想要提到这些。一个人如果做事，他有他的动机，有他客观的原因，同时一定有他们自己主观的原因。就是以色列民众在这过程当中暴露出来自己的罪，因为外在的原因只可能是暴露出来我们内心光景的一个诱因，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自己要怎样说，只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当会众他们和可拉一伙人一样去攻击摩西、攻击亚伦的时候，他们根本上是在他们心里面同样认为、认同说，摩西和亚伦在擅自专权，并且伤害到民众的利益。而在这样的结果下，神在做什么？你会发现42到45节。圣经这样说：“说当会众正要聚集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他们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出来。而摩西和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二人就伏伏于地。”当人在持续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再一次及时的介入，就像前面读到可拉的事件一样，神没有袖手旁观。当我们读到耶和华荣光显现的时候，大概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可能你也觉得啊，如果我能当时在场，我可以看到就好了。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因为神是圣洁的，因此当神降临的时候，对于罪人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而很讽刺的是，可拉和他的同伙，当他们在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以色列全会众，每一个人都是圣的。所以其实他们并没有明白，圣洁的神降临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审判要来到，因为神不可能允许人持续反复的犯罪，因为这样人的犯罪会带来一系列的恶果。在这过程当中，从以色列人的反应当中，我们就看出来，首先第一，人犯罪带来的恶果是人们会自相攻击，彼此仇恨。本来这是同一个民族，本来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此时此刻，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却自相残杀，以至于以色列的民族在此时面临将要被毁灭的结果。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神要亲自把以色列人灭绝，但是想一想，即使此时神不干预，这样一群彼此对立的人走下去， 就是面对自己走向灭亡。第二，罪给人带来的恶果是神所设立的领袖面临直接的挑战。摩西和亚伦在此时短短2天之内，第二次面对以色列人的挑战，而且他们面对的挑战从之前的可拉到250个首领，扩大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全会众对他们直接的挑战。摩西和亚伦此时他们的职分被挑战，权柄被挑战，动机被挑战，甚至他们此时的人身安全也被挑战。而不但神的领袖被挑战，神的计划也被挑战。以色列人此时本来的任务是什么？他们是应该要准备自己，预备自己，预备自己的身心灵，要面对迦南的异教徒，他们要进去征战的。而此时此刻，他们却把苗头对准自己，在营内自己人和自己人内斗。而最后，人的罪带来的影响是，人也在直接挑战神本身。因为当罪人在挑战神所设立的仆人的时候，挑战神的计划的时候，人就是在直接挑战神的旨意，挑战神自己。而正因为如此，神当然要审判罪人。而此时，我们发现，我们读到说，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就是这群被以色列人反对、即将要被颠覆的领袖摩西和亚伦，再一次出手了。46到50节，摩西对亚伦说：“拿起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的到会众那里去，要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于是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已经在百姓当中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而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人以外，遭瘟疫死的一共14700人。亚伦然后就回到会幕门口，回到摩西那里，瘟疫就止住了。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颠覆的领袖，再一次站出来，要救赎这些反对他们两个的以色列人。当摩西看到以色列人即将要面对灭顶之灾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哥哥祭司，快快拿起香炉来，从祭坛上去取那献祭的火，要为百姓赎罪。亚伦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他要跑到会众当中去，而即使这样，瘟疫已经发作了。他就赶快行使他作为祭司的职责，要为百姓赎罪，至此瘟疫才能停止下来。而经过这场灾难，经过这场瘟疫，虽然一下子死了14700人，但是至少大部分人都得救，以色列人算是又一次度过了一场危机。前面我们看到人的罪带来的恶果是多方面的，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作为对比，神救赎的效果也是多方面的。首先，神用这场瘟疫，用这样审判，直接暴露了以色列人的罪。这场瘟疫的审判让以色列人他们直面自己犯罪的后果。当人面对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因果报应的惩戒的时候，尤其是当你发现这种惩戒是皮肉之苦的时候，人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动机。 所以，我们读到十七章最后这里的时候，摩西，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经过这么多事，才意识到说啊，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接近耶和华帐幕是必死的，我们都要灭亡了。经过了这些事之后，这些活下命来的这些以色列人，终于看到自己的不洁，终于看到自己罪带来的后果。而神不但暴露出来以色列人的罪，神更要达到的目的是，他要救赎以色列人。而这样的救赎，同样是通过审判和救赎两个方面一起实现的。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杀死了很多人，对不对？14700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说当时以色列人有快200万人的话，这几乎快占到以色列人口的1%。但是，通过这样的审判，神限制了罪会带来更大的后果，而以色列作为一个群体，大部分人都免于被罪恶进一步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因为祭司亚伦的代求，因为这祭坛上被宰杀的祭物所付上的赎价，神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神救赎了以色列人的生命。作为祭司，作为祭司亚伦，当他正确及时的行使神赐给他的职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好像一个分界线一样，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象征着神可以把以色列人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而借着这样的方式，神的征战才可以继续进行。通过这样的惩戒和救赎，神保留了以色列的民众的大部分，同时可以说是震慑也谦卑了这些民众的心。神用这样的方式重整了他的部队，让迦南异教的征战这个救赎的计划可以继续进行。如果您读到民数记的话，您发现直到这一章之前，以色列人其实还没有和迦南人打过什么仗，而是经过这些洗礼之后，他们才可以真正踏上征战的征途。而最后，神借着这样的惩戒和救赎，证明了谁才是以色列真正的领袖。因为在以色列人命悬一线的时候，最终还是摩西和亚伦两个人，这两位被以色列人反对、被他们质疑的领袖，站出来为他们呼求，并且当亚伦名正言顺的履行祭司的职责的时候，才把这些民众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弟兄姐妹，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您看到什么？我想显而易见的告诉我们说，一个领袖可以给人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刚刚我们提到可拉一伙人，他们所反映出来一个不合格的领袖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而作为对比，摩西和亚伦在此时此刻在这里，给我们勾勒出来一个真正的领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首先，第一个真正的领袖，他们会为自己所带领的民众去着想，为民众的利益去发声。真正的领袖不是自己去为自己捞好处，而是为会众的利益去着想。你发现摩西和亚伦经过这么多的挑战，此时并没有计较会众对他们的恶意、对他们的攻击、对他们的怨言，而是想到为了保证民众的好处，要为他们代求，要为他们赎罪。而第二，一个真正的领袖，他们会为会众勇敢的提供保护，并且忠心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做出牺牲。摩西和亚伦作为领袖，在这危机的关口，他们并没有退缩， 而是想到并且执行他们要保护民众的生命，甚至他们冒着继续被攻击的危险，亚伦冒着要感染瘟疫的危险，履行自己作为先知、作为祭司、作为以色列民族带领人这样重要的职责。换句话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摩西和亚伦在最重要的时刻，两个人没有掉线。这句话讲讲很容易，但是当你在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多么难做出来。而第三，一个真正的领袖，他们真实的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归荣耀给神。以色列民众对于他们的攻击，在攻击他们的动机，说你们在专权。说你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要让我们死，而摩西和亚伦所做的这一切，恰恰证明是相反的。他们做一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多聪明、有多高明、上过任何领导学的课程，而是神在早早就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这样行，而他们所做的。就如同17章第11节这里所说的，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就这么简单。说简单也不简单。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真正要做的，就是要忠心遵守神的命令，并且归荣耀给神。因此，一个好的领袖，一个正直的领袖，合神心意的领袖，我们看到他对于神的百姓的生活，对于他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如何可以找到这样的领袖？如何可以让这样的领袖可以被兴起？如何我们可以确定谁是这样的领袖？圣经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希伯来书5章4节告诉我们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领袖，一个正直去履行神诫命的领袖。唯有蒙神亲自呼召，才能找到，因为只有耶和华才可以鉴察人心。所以，经过了所有的这些危机之后，经过所有这些事件之后，神必须要明确的重申，亚伦作为祭司的职分是从他自己来的。神出于他的智慧和怜悯，他要用一个神迹来完成对他仆人职分的确立。17章1到5节这里，我们读到说，神要让摩西从以色列人的首领当中取一根木杖，按着支派一共取12根，要将这些首领他们的名字写在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每个族的族长都有一根杖。把这些杖存在会众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个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怒言、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的耳中。神为什么要用一根木杖来做这件事儿？那至少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希伯来文当中，木杖和支派是同一个字，叫 mappe。换句话说，神在和摩西说，你让每一个 mappe 取一个 mate。所以借着这样一种双关语，神就用木杖来代表了以色列所有的支派。而同时，神也让摩西在每个支派的木杖上，要让他写下这些首领的名字。用这样的方式，神一方面承认说：“OK，这些人都是这些支派首领，承认他们的地位。”而另外一方面也要确保这些人能够全权的代表各自的支派。换句话说，如果说经过这些事情之后，神没有选择这些人做祭司，没有选择他们来做以色列的领袖，那么这些支派当中不能再有其他人再跳出来说继续要挑战选祭司的这个程序的正义，还有这个决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伦他自己也代表了利未支派，也就是说，在利未支派内，亚伦作为族长的地位是确认的，是不可以被挑战的。然后神说要让这些木杖被放到至圣所的约柜的前面，神要亲自让祭司的那根木杖开花。一根木头做成木杖，做成手杖之后，这就说明这根木头已经没有生命了。因此，如果其中一根手杖枯木逢春要发芽结果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神迹，就一定是神的作为。这样，神要用手杖发芽结果的神迹来确认祭司亚伦的身份。故事继续往下，6到13节，摩西就让以色列的首领把杖都交给他，按着支派，每个支派一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这些杖存在帐幕内，在法柜前，在耶和华的面前。第二天，摩西进到法柜的帐幕去，谁知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这些所有的杖都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的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回去，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要把亚伦的杖拿出来，还放在法柜的前面，要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凡靠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灭亡吗？”只用一晚上的功夫，亚伦的帐不但发了芽，而且生了花苞，而且开了花，而且结了果，结出了成熟的果实。一个一棵树从发芽到开花到结果，大概需要多久？我自己是个植物盲，所以盲到一个地步，这样的问题我都要去问 Google。Google 告诉我说，一棵活着的杏树，从发芽到开花到结果，这个完整的生命循环，正常情况下需要从初春到夏末6到8个月的时间，而在会幕的至圣所里，在神的面前，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在这棵没有生命的木头上，长出了杏树来，长出了杏仁来。毫无疑问，这是神自己亲自的工作，显明他所挑选、所呼召的祭司是谁。而这个人就是亚伦，本来就是神所设立的祭司，本来就是神在出埃及记就已经设立好的祭司，但是借着今天的神迹，神再一次确认了这个事实。而这棵结了熟杏的杖，也成为对于以色列人的警示，还有救赎。 神告诉摩西说，他要把亚伦这颗发芽的杖要放在至圣所里面，要放在约柜的前面，就如同前面说那250个人他们的香炉一样。神要让这颗发芽的杖也成为一个警示的标志，提醒以色列人说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而且神说，当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使以色列人向神所发的怒言、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神用这样的神迹解决了领袖合法性的危机，要让以色列人心服口服，从此从而不再向神抱怨，而这样的话，神的审判就不会临到他们。而且神的救赎不但是对以色列人，对于这200万人当下危机的解除，你会发现同时也是对日后生活还有生命持续的拯救。因为要有一个货真价实的祭司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你确实这位祭司是被神呼召的，他确实是合神心意的，确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才能为以色列人赎罪。弟兄姐妹，试想一下，如果说今天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可拉逼宫篡位得逞，成为祭司，然后有一天以色列人犯罪了，然后来找可拉说，请你按照律法来替我们赎罪，然后可拉一通装腔作势，然后献祭，结果会怎么样？神完全不会接受他所献的祭。因为什么？因为这样所献上来的祭是反火，而到时候不但可拉自己一定会被击杀，以色列人恐怕也要被击杀。当以色列人这群人跟着可拉，跟着这250个人在起哄的时候，其实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往火坑里面跳。但是神怜悯他们，神要确立亚伦，确立他真正祭司的地位和职分，因为神要确保以色列人真正需要赎罪的时候可以找到对的人。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不但以色列人被神救赎，就连亚伦这位大祭司自己也要被神祝福的救赎。因为我们在上面的章节当中，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在挑战亚伦的时候，可以说是置于死地的一种挑战。作为祭司，在以色列人的恶意威胁下，不但他的职分难保，甚至他的生命都难保。因此在神接受了亚伦的代求，让亚伦在香炉上取了香火，然后停止瘟疫之后，一刻都没有耽搁，就通过神迹要立刻确认亚伦的祭司职分。因为这样，神的救赎不但要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同时也要赐给他自己的仆人大祭司亚伦。他要让以色列的领袖还有以色列的百姓一同来见证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们，这段事件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您觉得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得到完美的解决了吗？我们如果继续去读民数记的话，你会发现虽然说此时此刻亚伦的职分得到确认了，但是以色列人似乎没有学到功课。我们从后面的记录看，确实以色列人没有再挑战过亚伦家族祭司的职分，但是他们继续悖逆，继续攻击摩西，继续攻击亚伦。而不但如此，即使是这位祭司自己，他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仍旧存在。如果说这位祭司自己也需要被救赎，如果说亚伦都需要被救赎，那当我需要他的时候，如果他不在线，他倒下了，我该怎么办？如果说他死了怎么办？ 你说他还有儿子，如果他儿子也死了怎么办？如果他没有儿子怎么办？当我们如果继续读圣经，当你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你会发现，祭司这一支的这一支的家谱，一直传到什么时候？传到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就不再记录了。当祭司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需要献祭，需要赎罪，该怎么办？而当他犯罪，当这位祭司悖逆神的时候，怎么办？虽然说此时此刻亚伦和摩西在做对的事情，他们再一次被神确立了他们的职分，但是坦白讲，他不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金牛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在之后，当摩西要击打磐石出水的时候，是亚伦和摩西一起站在那里，没有尊重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发现，当亚伦家做祭司，对于以色列人整个的一个前途和命运来说，并不是一个万无一失、一劳永逸的一件事。所以，希伯来书7:11这样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若借这职任得以完全的话，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需要的是谁？谁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兴起的另外一位祭司？这个人就是耶稣。神要让他的百姓要有一个永久性的祭司和献祭的系统，所以神差派耶稣来做他子民的大祭司，因为只有耶稣他可以永久性的，甚至是一次性的挡在阴间和活人之间，而且不会被沾染污秽。当亚伦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他自己是要冒着被沾上死人污秽的风险的，是要沾上瘟疫的风险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任何一个有大麻风的人、不洁净的人，他可以伸手去摸他，而不用担心会沾染污秽。与此同时，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自己有能力把我们救赎出来，而不需要神的救赎。耶稣不像亚伦，作为大祭司，当他遇到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伦甚至不能进入至圣所，反而要靠他的哥哥摩西，要靠他的弟弟摩西进去把杖取出来，才能救他。而耶稣自己就是救赎主，所有的救赎都是从他而来。而且我们这位救赎主他自己不但是祭司，而且他还是那位祭物。虽然耶稣大有能力，他不会沾染污秽；虽然他大有能力，不需要人的救赎，但是他选择把自己献上，就像那待宰的羔羊一样。要为他的百姓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而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天父，他也悦纳这位永久的大祭司的献祭，要让他从死里复活。而再一次，或者说是最大的一次，神要借着耶稣复活的这个神迹，就像亚伦手杖开花结果的神迹一样，要确立耶稣的职分和地位，使他的代求永远都可以得到神的垂听。我们大家都耳熟，大概耳熟能详的《腓立比书》第2:6-11这样说：“ 主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得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要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此，弟兄姐妹，借着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借着这样的神迹，我们的救赎主得到呢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成为在神面前那位永远被建立的大祭司。而弟兄姐妹，这样一位大祭司，这样一位领袖，是我们生活的福音。前面开头讲了一两句关于职场，然后我们就进入这段经文。但是反复我们提到的话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反复会遇到的议题是我的领导怎么样，我在跟随谁。当我在我的职场上，如果我面对的一个领袖是亚伦这样的人，感谢赞美主。如果我面对的是可拉怎么办？如果我面对的是像他这样的人，为自己的利益谋求好处，要让我来替他挡枪，并且他所做的都是要让他自己得到荣耀，把所有的 credit 都挣到他自己的身上，你我的工作要怎么办？而我们的出路，不是要等候一位像亚伦一样的领导可以出来。我们的出路是最终有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作为我们的祭司，作为我们在天上的领袖在带领我们。因为只有他可以完完全全的去保护我们，也只有他可以完完全全的去救赎我们。因为坦白讲，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领袖、领导和老板，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动机在这过程当中被翻转出来。即使我们的老板是像亚伦一样的老板，我们可能仍旧会去挑战他。即使我们的老板像亚伦一样，我们可能仍旧会拉小圈子，彼此仇恨。而正是因为我们同样需要救赎，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那位领袖，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祭司，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可以真的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随时的帮助。啊，愿神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亚伦还是可拉，最终都指向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感谢你，让这日光之下无心事的事件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和带给我们的安慰是，我们如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需要一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设立的祭司。感谢你，你已经悦纳耶稣所献上，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感谢神，你已经让他得到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因此我们可以跟随他。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争我们的属灵征战当中，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位完全合你心意，并且是被你呼召出来的领袖。愿主你坚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